老易说，因为我明白人的恐惧，绝大多数的人都怕鬼。一些口口声声说不相信鬼神的人，你把他们放在坟场里面试试，他们一样是怕得鬼哭狼嚎的。老易说，他在殡仪馆待了太久了，他完全知道很多人惧怕什么。他说他杀第一个人的时候直接控制了电话，在里面播出了一些极其恐怖的音乐。那人问他，你到底是谁？老易就用极度阴寒的声音说，
你还记得那个在咖啡店门口死去的店长吗？那就是我，我一直在等着你来救我，可你一直都在看着我。三天之内我要你的命。
接着老易因为监听了那人的电话而获得很多信息，提前在他出行的线路里头做出了一些极其应景的心理暗示。比如说他找一个看上去邋邋遢遢的老太婆，让他去跟那个人说，
小伙子，你活不过三天了，小心点儿吧，没有人救得了你。
还有一些类似的其他手段。于是这段时间里头，那个人精神极度的紧绷，人精神紧绷的太厉害容易崩溃，用不了两三天啊，那人就变成一个精神病，甚至会采取轻生之类的极端方式。这也是一套江湖假把式，骗人的套路，老易用得很熟啊。那十二个人都是老易用这些套路给吓死，或者捉住落单的机会杀掉的。杀这十二个人老易用了半年的时间。我问老易，你杀了人之后尸体藏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殡仪馆里头。
老易哈哈大笑，
因为负责检查冰柜尸体的人也是我。他说，这十二个人我要把他们挫骨扬灰，今天我做到了，我没老婆没孩子了，
活了这么大年纪我还怕什么？我要用我的生命为我儿子报仇，我还要警醒世人，能救的不救就是在造孽。老易说完这些，冯春生问，你为什么要动我们两个人？老易说，
我昨天晚上啊根本就没有想要把你们吓唬到往外面走，我只是希望你们两个呀老老实实地待在门房里头，不要出来。
冯春生说，那你为什么模仿我媳妇儿的声音害我们过来？
哦，
老易冷笑道，
我以为你怕呢，你害死了你老婆，我以为你会怕你老婆的鬼魂呢。想不到啊，想不到，我模仿你老婆的话，你竟然还来了。失策，失策呀。
我猛地看向冯春生，他害死他自己的老婆， 冯春生没有看我，只对劳毅说：你怎么知道我媳妇儿的事情？你怎么知道我媳妇儿的事情的？劳毅哈哈大笑说道：你可认识牛德生啊？
认识啊，
你们殡仪馆以前一个组长。冯春生说。老易又大笑说：冯春生大概在七八年前来过殡仪馆，为了找他老婆的消息，找到牛德胜，期间两人还喝了一次酒，也许是喝得太多了，所以冯春生把他老婆的事情全部说出来了。这事儿牛德胜和老易第二天就讲了，因为两人是棋友加同事，无话不说。老易知道了冯春生的事情，也留意了冯春生的模样。昨天他在给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其实认出了冯春生，所以编出了冯春生老婆的声音，想要把我们吓唬走。可惜这一次老易计划失败了，如果他不编排出冯春生老婆的声音，没准我们还要走的。可是现在他编排出冯春生老婆的声音，我们就来了。劳毅说，事情说完了，我心里的话也说出来了，那十二个人我杀得不后悔，你们两个我倒是有些愧疚，对不住了二位，去了黄泉路上结个伴儿，或者变成了厉鬼呢找我报仇，我劳毅也不怕，这活着其实没多大意思，但我还是希望活着。他说人活着跟玩手机似的，明明手机上那些东西都很无聊，可是这一玩啊，那就是一天。接着他又指着刚刚打亮的小夜灯说道，
对不住二位，这灯啊亮了，明儿早上也许殡仪馆里面会加深对九天化尸十二人复活的恐怖印象了，因为守夜的两位高人不见了行踪，烧纸婆婆被绳子吊死在门房上，人们会更加怀疑是鬼魂作祟了。
这个老易真的是对营造恐怖事件来杀人很擅长，他能让所有人的眼光都放在灵异事件上去，怪不得他一个挺大年纪的人还能杀掉十二个人。
兄弟们，对不住了，上路。
老易一伸手要去按那电器箱的控制按钮，那个按钮按下去了，电子打火启动，我可冯春生就得死在这里了。不过老易刚刚伸出手，我看到一条小蛇缠住他的脖子，接着那老易瞬间被拉翻了。我低头一看呢，那老易的脖子上原来不是一条小蛇，而是一条很长的皮鞭，那皮鞭的主人站在七米开外，他穿着一套紧身的皮衣，同时踩着一双居用的高帮靴子。他嬉笑着，披着长发的他很是阳光。当然，这个场景下，我觉得那女人的阳光很诡异。这个女人不是旁人，正是和我有过一面之缘的祝小玲。
湘西祝由家祝小玲，
我喊了一声。祝小玲盯了我一眼，直接抓起皮鞭，对着那被拉倒在地的老易咔咔几鞭子，打的那老易啊 皮开肉绽，叫苦连天。接着朱小玲再次的挥动着皮鞭，那皮鞭一下子把火化炉的窗户给捅破了。一根皮鞭捅破钢化玻璃，这得多大能耐呀！玻璃打开了，冯春生直接从玻璃里伸出手打开了火化炉。我和冯春生二人那叫一个凄惨的走着呀，一身的柴油味道。
你为什么老是给我留木牌啊？我看向祝小玲，祝小玲没管那么多，直接用皮鞭卷住老易的脖子，把他拉住了，问我们一句话：陈宇浩在哪儿？你找陈宇浩做什么？我盯着祝小玲，我发现这个救我们出来的祝小玲似乎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祝小玲又问：陈宇浩到底在哪儿？不知道。我直接一挥手说：我怕陈宇浩和祝小玲不对付。只听祝小玲说：我在你们身上闻到了陈宇浩的味道，不说出来，今天我弄死你们两个，和弄死这个剃头匠的儿子一样。祝小玲杀了剃头匠马叔的儿子马小国。接着祝小玲又说：如果你们害了陈宇浩，我今天是绝对不会饶过你们的。我听这祝小玲好像和陈宇浩有点关系啊。我连忙说：哎，误会了，我们也是陈宇浩的朋友啊。
你们能是陈宇浩的朋友，呵呵。
祝小玲又是一张嘲讽脸。我说道：小玲妹子呀，可能你不知道吧，我们吧真是陈宇浩的朋友。我是阴阳秀的传人，他是伏羲神卦冯春生。听了我们的话，祝小玲哈哈大笑，收了鞭子，放开老易，走到我们面前，拍着我和冯春生的肩膀说：
那我就相信你们是陈宇浩的朋友了。
说完，祝小玲撸起他两条袖子，我看到祝小玲两条手臂上分别缠着一个龙头纹身，双龙出海。我立马反应过来，我师父曾经说过四大纹身，让我离他们远点。第一副是九龙拉冠，还有一副是四翅白苍虎，剩下这两副里头还有一副是双龙出海。现在这祝小玲是双龙出海的纹身，那龙不是一般的龙，是鬼龙，龙头是一个骷髅，鬼龙上身贵不可言呢。这鬼龙可不是一般人镇得住的，得命格特别好、运气特别好的人才能纹这副纹身。一旦身上纹了鬼龙，非福皆贵呀。我没成想这辈子还能见到两条鬼龙上身的人，还是个女人。哎，陈宇浩现在遇到大事了，我们这两天正在找人呢。我现在发现祝小玲是咱们自己人，那叫一个亢奋呢。我把陈宇浩、十日封官、陈三立突然失踪的事情全部告诉祝小玲。接着我还告诉祝小玲啊，我们现在正在找高手救小玉哥，已经跟闽南这边银行大家打好招呼了，钱一到位立马出人。祝小玲点点头说：嗯，你们倒是有心了。接着他咳嗽一声说：这老易的事情啊，昨天其实他就发现了，不过当时不确定我们是敌是友，所以没有站出来。现在才站出来是因为他发现我们两个呀，就算不是好人，也绝对不是什么坏人，不该死在老易的手上。朱小玲说：既然咱们都是好朋友，那就好说了。黄皮子不是很凶吗？明天我和你们一起救出小玉哥。祝小玲和陈宇浩联手， 那黄皮子绝对不在话下。只是祝小玲和陈宇浩是什么关系呀？我和冯春生互相递了一个眼色，看破不说破呀。想不到陈宇浩这样高冷的帅哥还有女朋友。在我们三个说话的时候，那老易直接往外跑啊。祝小玲二话不说往后打了一鞭子，那鞭子直接缠住老易的脚，然后祝小玲狠狠一拉，把老易摔到火化炉子里面。他说道，那十二个人害死你儿子，我深表同情，你用你的方法杀了那十二个人，我也深表敬佩。你是个纯爷们儿，但是你走不了了。我对祝小玲说，要不然把老易送到公安局去吧。